今天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12节。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12节。在家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翻开这个经文，虽然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但是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念出埃及记的第20章12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今天的经文先暂时念到这边，因为牧师会在我们当中有证道。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第十诫的第5言，当孝敬父母。我们时间交给他们。
向家里边嘅弟兄姊妹问安。
向家里的弟兄姐妹问安。
愿耶稣基督嘅恩惠同埋平安与你哋同在。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与大家同在。
大家有冇谂过转播一个崇拜咧，比我哋想象中复杂？
大家有没有想过要转播一个崇拜，是比大家所想象的复杂？
除咗站喺台上担任岗位嘅同工同埋弟兄姊妹，
除了在讲台上担任侍奉的弟兄姐妹之外，
仲有下低咧，一啲技术嘅控制，
还有下面的技术控制的人员，
同埋嗰个一啲电脑各方面的软件，
还有电脑各方面的软件。
最近呢几个礼拜咧，每次崇拜之前咧，都总系有啲嘅小毛病出现。
最近的几个主日崇拜之前呢，都会有一些小毛病。
所以咧，大家多份嘅忍耐，
请大家多方的忍耐。
亦都俾参与嘅弟兄姊妹咧，多一份嘅欣赏同埋鼓励。
也给我们所参与的弟兄姐妹有一多一点的欣赏和鼓励。
大家。唔喺現場，
大家不在現場，
你睇唔到佢哋嗰種焦慮同埋嗰種彷徨，
是看不到他們的那種焦慮還有彷徨。
十戒嘅第5言，
十戒的第5言。
如果我哋將十戒嗰嘅前5句説話分為一組嘅話咧，
如果我們把十戒的前5言分為一組的話，
十戒嘅第5言咧可以講係前5句説話嘅一個總結。
十诫的第5言可以作为前5言的一个总结。
前4句说话咧，系以上主为中心点。
前4句是以上主为中心点。
佢系提到上主将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释放出嚟。
是提到上帝把埃及人从为奴之家释放出来。
喺一份救赎恩情嘅里边咧，我哋认定佢系唯一嘅主。
在一份救赎关系下，如何认定他是唯一的主？
同埋咧，又提醒我哋点样按佢嘅心意去敬拜佢。
提醒我们怎么 让跟着他的旨意来敬拜他，
不是一种的束缚，
并不是一种的附属，
而是享受在上主里面的恩典和那份的自由，
而是享受在上主的恩典里的真正的自由。
十诫的第5言呢，就从天上父亲的关系就延伸去到地上父母的关系。
十诫的第5言呢，是从天上的父亲的关系延伸到地上与父母的关系。
当孝敬父母原来的意思呢，是要敬重我们的父母。
当孝敬父母原来的意思是要敬重我们的父母。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字原来在圣经里面呢，是很少用在称呼人的上面。
这个词语呢，在圣经上，其实很少形容在人的身上。
大部分都用在上帝的身上。
大部分都是应用在上帝的身上。
它是表达着我们对上帝的尊崇和荣耀它。
表达我们对上帝的尊崇和荣耀它。
所以如果我们要可以这样去理解十诫第5言。
如果我们这样子理解十诫的第5言的话，
就是意思就是说，父母是上主在各人家中所设立的代表。
意思是说，父母是上主在个人家中所设立的代表。
我们为人子女呢，应该以尊崇上主这样的态度去孝敬父母。
我们为人子女的应该以尊崇上主那样的态度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这个呢，学习去尊崇上主所设立地上的代表，
我们以此来学习尊崇上主所设立的地上的代表。
上帝为我们设立了父母，
上帝为我们设立了父母，
但将孝敬父母呢，
当孝敬父母
联想到让我们在世的日子可以得福 同埋长寿。
联想到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得享福气和长寿。
会唔会觉得有啲奇怪咧？
那会不会觉得有些奇怪呢？
孝顺父母系天经地义嘅事情。
那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点解唯独十诫呢一言系一个大应许嘅诫命？
为什么唯独这一言是带有应许的诫命呢？
如果孝敬父母只不过沦为我要换取上帝嘅祝福，
如果孝敬父母只是沦为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的话，
或者自私一点希望我的寿数可以长寿，
或者自私一点希望我的寿数可以长寿一点，
请问这种孝顺是不是真的的孝顺呢？
请问这种孝顺是真的孝顺吗？
或者这种孝顺只不过沦为一种祝福的交易，
或者是这种孝顺只是沦为一种祝福的交易，
上帝又为什么会隆重其事要将它摆十诫的里面呢？
那上帝为什么要隆重其事把它放在十诫当中呢？
我相信呢，就是或者至少我的研读，这个孝敬的重点仍然指向上帝。
在我的研读当中呢，这个孝敬仍然是指向上帝。
因为人孝敬父母这个行为等同尊崇天上的父母。
因为人孝敬父母这种行为呢，是等同尊崇天上的父母。
你想想，如果连你血脉关系这么直接的父母你都不尊敬，
如果我们连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父母我们都不尊重的话，
你怎么可以说服我你会尊崇一位在天上看不见的上帝呢？
你怎么可以说服我你会尊重我们看不见的在天上的那位上帝呢？
难怪耶稣曾经指责那些法利赛人，
难怪耶稣曾指责那些法利赛人，
他就说我们已经供奉了圣殿了，
我们已经供奉了圣殿，
我履行了我宗教的责任了，
我履行了宗教责任，
所以我就不需要供奉父母，
所以我就不用供奉父母了。
耶稣就指责我们这些是伪善，
耶稣就指责他们这种是伪善。
其实对牧师来讲，十诫第五言是一个很难启齿的一个分享。
对牧师来说呢，这第五言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以启齿的来分享。
因为呢，我严格来讲呢，是没什么尽过孝顺父母的本分。
因为严格来说呢，我并没有尽上孝顺父母的本分。
年少轻狂的时候呢，带给父母只有很多的遗憾和伤痛。
年少轻狂的时候呢，带给了父母只有很多的遗憾和伤痛。
所以孝顺对我来讲呢，一些很陌生的概念来的。
所以孝顺对于我来说是一些很陌生的概念。
我至少我是没什么机会在父母身上呢是实践过。
至少我在父母身上没有什么机会来实践。
所以如果在座当中如果大家仍然有父母在生的话呢，
所以如果在座当中我们的父母还在的话，
你比我幸福。
你比我幸福。
因为至少你可以实践这一十诫的这一言，
因为你还可以来实践圣诫十诫的五十诫的这个圣言。
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觉得牧师的性格有少少冷漠和抽离。
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牧师的性格可能有点冷漠和抽离。
实严格来讲，即系我都唔系一个好高傲嘅人。
严格来说，我并不是一个高傲的人。
我要承认我是受住种种成长的因素的影响。
我要承认是受到了种种成长因素的影响。
影响我同人之间嗰个嘅距离。
影响我与人之间的。
所以我选读辅导的其中的原因呢？
所以我选择读辅导的原因，
其实都是探索自己内心的世界。
其实也是想探索内心的世界。
希望即系可以走出我自己即系埋藏喺心里边嗰份嘅遗憾。
希望可以走出埋藏在我心里边的遗憾。
嗱，如果孝顺父母系一件做子女天经地义嘅事情。
孝敬父母呢，是一件为人子女天经地义的事情。
很多的具体教导我们孝顺父母的一些的原则呢，
很多具体教导我们孝顺父母的原则呢，
我们都耳熟能详了，
我们都耳熟能详。
那早上呢，我想从一个家庭伤痛不延续作为切入点呢，去思考怎样孝顺父母。
今天早上呢，我尝试从一个家庭伤痛不延续为切入点来思考怎么样来孝敬父母。
这意思说你可以延续家庭美好的延续了下一代，
意思说你可以延续家庭美好的回忆到下一代，
或者你可能在家庭里面遇到一些你不太愉快的经历，
或者你在家庭里边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其实透过你都可以终止这些不愉快的经历，
透过你呢也可以终止这些不愉快的经历，
至少你不要带落下一代，
至少你不要带下带去下一代。
如果从一个家庭延续的观念去看呢，
如果从一个家庭延续的观念来看，
一个人做父母呢至少横跨三代，
一个人做父母至少横跨三代，
在上我们有我们的父母，
在上有我们自己的父母，
我们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庭，
我们自己来建立自己的家庭，
让我们有自己的下一代，
然后我们有下一代。
所以这个孝顺呢不单止是文化上面的要求，
所以这种孝顺不单只是文化上的要求，
是一种信仰的传承，
也是一种信仰上的传承。
我看不到一个不孝顺的人，一个不敬虔的人的孝顺呢，
我看不到一个不敬虔的孝顺
可以带来上主那个祝福，同埋将这个祝福延续下一代，
可以带来上主的祝福还有延续到下一代。
近代心理学对家庭的研究就五花八门了，
近代心理学对家庭的研究有五花八门，
对家庭里面不同的角色产生很多那些矛盾冲突、啊、
对家庭中不同角色的互动产生很多的矛盾还有冲突，
伤害也多了一份的了解，
伤害还有多了一份的了解。
家庭本来是一个令人温馨，令人一个可以一个避风港成长的地方，
家庭是一个温馨还有令人感到有避风港的一个环境，
应该为人生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
应该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但对很多人来讲呢，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屋企就好像一个笼牢一样，
家里却成为一个牢笼，
希望呢尽快的逃脱，
可以尽快的来逃脱。
一位的心理学家呢，
一位心理学家，
他有一本书那里呢就讲到几十年前在美国一些父母，
讲他那本书呢讲述了三十年前的美国的父母，
他呢为了望仔女成龙成凤，
为了希望子女成龙成
凤，就让仔女去参加很多不同的课外活动，参加很多的其他的课程补习，
那帮他们安排了很多的课外活动还有补习班，
结果呢就令这些小朋友呢失去成长那种的快乐，
结果令到那些小朋友呢失去了很多成长的快乐，
甚至乎剥夺了他们的童年，
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童年。
很可惜今天的香港的很多的父母呢，
很可惜今天的香港的父母
又重蹈即系覆辙犯咗呢种咁嘅错误，
好像也重蹈覆辙犯了同样的错误。
一个我好中意嘅作者咧，叫做约翰布雷肖。
因为我很喜欢的作者约翰布雷肖，
可能佢嘅背景同我有啲嘅相近，
可能他的背景与我很相近。
佢出生一个好即系一个酗酒嘅家庭，
他出生在一个酗酒的家庭。
好得意，佢从小系立志加入教会，成为一个嘅传教士。
他从小立志要加入教会，成为一个传教士。
结果咧，后来因为染上毒瘾咧，被送去戒毒所。
后来他染上毒瘾，被送入戒毒所。
佢戒毒成功之后咧，就修读心理辅导。
那戒毒成功之后呢，他就修读心理学。
佢透过自身嗰种嘅经历。
通过自身的经历，
他呢就告诉很多误入歧途和成长有障碍的人呢，
他会告诉了很多误入歧途或者成长有障碍的人，
是在家庭里面呢可能受过一些创伤，
在家庭里可能受到了一些重伤。
他写了一本书很出名，叫《家庭会伤人》，
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家庭会伤人》，
他就揭露在家庭里面呢，有时父母自觉不自觉做了很多伤害小朋友的一些事情。
他分享了一些在家庭里边很多时候父母会自觉不自觉的做了一些伤害小孩子的事情。
他引述另一位研究家庭问题的一位学者呢，
他引述了另一位研究家庭的作者，
他就列出了家庭有很多呢我们叫毒性教条的一些规矩，
他研究出了很多家庭的一些毒性的规条。
譬如这些教条就包括呢，对需要被人照顾的小朋友来讲呢，
这些教条呢，包括对需要人照顾的孩子而言，
成年人就是他们的主人，
成年人就是他们的主人，
成年人就好像上帝咁，
成年人就好像上帝，
可以决定对错，
可以决定对与错。
细路仔咧，亦都有时候成为成年人愤怒嘅一个嘅要承担一切嘅责任。
小孩子也要成为成人的愤怒，负上一切的责任。
有时候你见啲父母闹啲仔女都系咁噶，
有时候你见父母骂他们的孩子，
吵到而家我都乱晒笼啦。
你那么吵，让我已经乱了。
而家我做错嘢啦。
现在我做错了。
都一日都系你、啊。
因为都是你。
有时候我哋会闹啲仔女，好似你真系广东话叫驼衰格。
很多时候我们把小孩子说你坏了。
你对家庭带来很多的不好的东西。
你为家庭带来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父母犯错可以不需要被人责骂。
父母犯错不需要被人责骂。
因为他们是成年人。
因为他们是成年人。
另外呢，如果孩子小朋友在生活里面呢可以独立自主的话呢。
如果孩子在生活上可以独立自主的话。
有他自己的见解呢。
有他们自己的见解。
对于这个父母来讲。
对于一些父母来说。
或者对他们的权威可能是一种挑战。
对权威的父母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们中国人最不喜欢小孩子驳嘴的。
我们中国人最不喜欢小孩子来驳嘴。
我讲你就要听。
我说你就要听。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你记不住就没异性。
你记不住的你没耳性。
所以呢就另外呢就他们认为呢一些孩子呢太过好强的性格呢要早点去化解。
也有一些父母认为孩子太好强的个性要及早化解出来。
对小孩子的管理呢要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就开始。
那对孩子的管理呢要早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开始。
即是从小要训练他们要听话。
也就是说从小要训练他们要听话。
否则他们大了就会挑战你了。
否则他们大了之后就会挑战父
母。这本书想讲很多我们成长的童年呢。
这本书呢讲了很多我们成长的童年
都要依赖父母的照顾才能够生存
都要依赖父母的照顾才能生存
那换个讲小朋友就对父母就会将他神化了或者成为一个在心目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那这样子的话呢小朋友就把父母好像神通化了把他们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在这个过程里
小朋友就会从父母的身上去学习一些的价值观
小朋友就会在父母的身上学习了一些的价值观
而将这些价值观内化成为他的性格的一部分
那把这些价值观内化成为他成长的一部分
包括他怎样对自己评价
包括他怎么样评价自己
我小个时候被阿爸阿妈闹过，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啦。
那小的时候呢，我被父母说生一个叉烧比生你还好。
所以我心目中可能我就会留下一个嘅阴影。
那我心里面就留下了一个阴
影。原来我个价值系连一嚿叉烧都不如。
原来我自己的价值比一块叉烧还不如。
所以布雷肖呢本书想要带出嘅咧。
布雷肖这本书所带出来的
就是一些父母不恰当的教导
就是一些父母不恰当的教导
就造成他的仔女一些性格的缺陷
就造成了他的孩子一些性格上的缺陷
甚至乎对小朋友造成一些的伤害
甚至乎对小朋友造成了一些的伤
害因为父母是仔女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先接触的人
因为父母是小孩子面对这个世界上最早接触的人
所以呢现在很多我们研究青少年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研究青少年的问题
几乎 90% 都源自去原生家庭
几乎都是90% 都是来自原生的家庭
布雷肖想写这本书的目的呢
布雷肖想写这本书的目的
他不是叫我们去责备我们的父母
不是让我们来责备我们的父母
因为这些父母他自己都曾经为人子女
因为这些父母曾经为人子女
甚至乎都没有人教过他怎样做人父母
甚至乎也没有人教导他们
这
些
父母可能是继承了他自己父母教导的方式
那这些父母是继承了他们自己的父母来教导他们的方
式或者承受了他父母对他的伤害
或者承受了父母对他们的伤害
然后他又自觉不自觉将这种伤害带给他的仔
然后他们又自觉不自觉地带给他们的孩子了
结果呢就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一代传一代
结果就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一代传一代
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
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就要由我们自己开始
就要由我们自己来开始
我们怎样由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被治愈的人
我们怎么样由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自愈的人
唯有我们自己得到医治
唯有我们自己得到医治
我们终止这个恶性的循环
我们终止这个恶性的循环
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
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
我们才能够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
我们才能为自己为我们的家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
如果这种观念放在十诫第五言的里面呢
如果这个观念放在第五言的时候
我们做的方法就是回归上主
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归上主
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
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
父慈子孝
父慈子孝
要孝敬父母
要孝敬父母
使你在上主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
使你在耶和华你神的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
十诫第五言从字面上面呢
十诫第五言
从字面上面，
在字面上，
往往我哋就攞出嚟作为一个我哋要求人要对父母嘅孝顺。
往往是拿出来就是要求人对父母的孝顺。
第十诫咧，有时候我哋话唔系一个嘅所谓独立嘅一句嘅说话。
那十诫呢，并不是一个十条的互相的独立的话语。
佢系一个唔同嘅观念，好似织成一个嘅网。
它是一个不同的观念，织成了一个网。
然后咧就呈现一种天国嘅价值观。
然后呈现了一种的天国的价值观。
所以如果我哋话孝敬父母咧。
如果我们说孝敬父母，
这个提示一定在整个十诫的脉络里面去理解。
这我们要从圣经中整个十诫的脉络上来了解。
即换个讲，我们不可以将这一句话孝敬父母，
我们不能只将孝敬父母
当为一种好像的令牌，
当为一个令牌。
然后呢，就我们要强化了父母的权柄，
然后强化了父母的权柄。
我们又要求子女呢要完全绝对的去遵从，
要要求子女完全的服从。
小心听、哦、
大家要小心听，
我不是叫大家不孝顺、哦、
我不是要大家不要顺，
但我意思是不要将这句说话成为父母那个的金牌，
不要把这句话语变成父母的金牌。
大家想象一下，十诫在上帝和他的百姓在西奈山的背景之下所建立一个的盟约。
十诫是在上主与他百姓在西奈山立约的背景。
前四句说话是讲到人和上帝的关系。
前四句话是讲人与上帝的关系。
当人和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呢，
当人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
我们有一个天国的价值观，
我们有一个天国的价值观。
后六句说话和人的关系就可以正常去发展。
后六句话是跟人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发展。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本身都对上帝不是敬虔的话，
所以如果一个人本身对上帝不敬虔的话，
如果我为人父母，
如果我为人父母，
我自己都不是一个敬虔的父母，
我也不是一个敬虔的父母，
我只不过将孝顺父母作一种手段，一种口号去要求我的仔女无条件地去遵从。
如果我只是要求的孩子以是一个条件命令来孝敬父母的话呢，
这个是不公道的，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作为同上帝立约的百姓呢，
所以跟上帝立约的百姓，
父母亲去负起那个叫做教养仔女的责任，
父母亲身负教养子女的责任，
特别是要教导他们要认识上帝，
特别是教导他们要认识上帝。
犹太人从小的教育就是教导他怎么去尊崇这位的上帝，
犹太人从小教导孩子要怎么样来尊重他们的上帝。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可以理解为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和拯救的回应，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上主恩典和拯救的回应。
所以呢，我们在这种的盟约的里面呢，
我们在这种盟约当中，
孝敬父母不是单是关乎子女的责任，
孝敬父母不单只是关心关乎儿女的责任，
是一种信仰的传承，
也是一种信仰的传承，
是将上帝的祝福延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把上帝的祝福延续到各个家庭当中。
所以做父母我们要以身作则去敬畏上帝，
所以我们做父母要以身作则来敬畏上帝，
延续敬虔的下一代，
延续敬虔的下一代。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杨锦梅牧师引戴德生的一家，
记得上个主日牧师引用戴德生的一家，
他们五代都成为一个的传道人，
他们五代人都成为传道人，
五代都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中国去宣教，
五代人都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中国来宣教。
我相信不是任何一个立条遗嘱，你要跟着我这样去做，
我相信并不是有人立了遗嘱说你要跟从我这样做，
是由戴德生先生，
是由戴德生先生
一代一代影响，这样
一代一代的来影响下一代。
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在耶和华你的神赐你地上得长寿，
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
保罗就补充这句这个诫命呢，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那保罗注意到这是十诫中第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的圣约和土地的应许呢是息息相关的。
在旧约圣经中呢，圣约与土地的应许是息息相关的。
十诫的第五言呢，就直接将我们怎样对待父母的方式和我们承袭 这个的祝福联系在一起。
因此第五言呢，直接把我们对待父母的方式与我们所承受的祝福联系在一起了。
除了这里讲到我们和创造主的关系之外呢，
这里除了讲到与我们创造主的关系之外，
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呢是人生最重要的。
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也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对我们的成长有着一个关键性的影响，
对我们的成长有关键性的影响。
十诫的前五句说话提醒我们，
十诫的前五言提醒我们，
健康的群体是建立在正确的关系上面，
健康的群体是建立在正确的关系上。
当我们能同够，我们能够同上主建立正确的关系，
在我们与上主建立正确的关系，
同埋呢，我们就能够在生养我们的父母呢，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那我们也就可以跟生养我们的父母建立正确的关系。
在这一个这样的关系之下呢，
在这种的关系底下，
父母就尽了教养孩子去学习敬拜上帝的责任。
那父母也就尽了当教养孩子学习敬拜上主的责任。
而作为仔女也都要尊敬我们的父母。
而作为子女呢，我们也要尊重我们的父母。
学习我们的父母怎样同上主在这种盟约的里面。
学习我们的父母怎么样在这种盟约当中。
孝敬希伯来的意思呢是沉重和重量的。
孝敬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说的意思是沉重和有重量的。
它引申的意思呢就是受人尊敬受人称赞。
引申的意思呢是指受人尊敬受人称赞的。
如果我们综合整个孝敬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
如果我们综合整个意思在希伯来的意思呢，
它说孝敬父母一方面承认父母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非常非常之有分量的位置。
意思是说，孝敬父母一方面承认他们在我们的生命扮演非常有分量的位置，
同样呢容许我们的父母继续在我们生命呢是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同样呢也是容许他们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仔女要在众人面前让我们的父母感到光荣，
那子女呢要在众人面前给父母光荣，
以我们的子女为荣，
以我们自己的子女为荣。
他也都教导我们在上主的盟约里面的生活，即是的行事为人，
也教导我们在上主的盟约当中行事为人。
孝顺父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
孝顺父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
包括对父母那种生活的供养，
包括对父母的供养。
在生活上面我们要照顾他的需要，
在生活上我们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甚至乎我们要让他一无所缺，
甚至乎我们要让他们一无所缺。
所有几乎全世界的文化呢都有孝敬父母这种这观念，
全世界的文化都有孝敬父母的这种观念。
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思想呢，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在孝敬父母这个观念上面跟圣经是一致的，
在孝敬父母这个观念上跟圣经是一致的。
曾子曾经这样讲过，
曾子曾说，
他说孝呢有三方面，
孝有三方面，
大孝尊亲，
大孝尊亲，
其次弗育，
其次俘虏，
其下能养，
其下能养。
如果翻翻成白话文的意思呢，
如果翻成白话文的意思，
他说孝顺有三个等级，
孝顺有三个等级，
最上等级的孝呢，
最上等级，上等级的呢，
让你的父母能够得到天下的尊敬，
让你的父母得到全天下的尊重。
人家一讲起你的父母，
人家一讲一提起你的父母，
哎呀，就大家都竖起个手指功了，
大家就会有赞赏。
那么第二等那个孝呢，
第二等的孝呢，
就不好有辱你父母的名声，
不要有侮辱你的父母的名声。
最下等的孝呢，
最下等的孝
只不过是供养父母，
只不过是供养父母而已。
那如果我们连最下等供养父母这个孝顺都做不到呢，
如果我们连最下等的供养我们的父母都做不到，
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面，
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
你就禽兽都不如了，
你就连禽兽都不如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打破布雷肖这种这样的所谓家庭的恶性循环呢，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打破约翰布雷肖提及的恶性循环呢，
我们错误的管教的父母就会制造受伤的下一代，
我们错误管教的父母就会变养成下一代了。
下一代呢，他又会将上一代父母那种的伤痛又传落下一代，
那下一代呢就会把上一代他们所传下来的呢伤 弄成伤害下一代了。
如果我们想改变这种恶性循环，
如果我们想改变这种恶性的循环，
要由恩典的循环开始，
要由恩典的循环开始，
要回归上主，
要回归上主。
如果从这样的观念去想呢，
从这种观念来说，
就不是只是讲一些我们父亲节母亲节买扎花请爸妈吃餐饭，
就不只是说在父亲节母亲节买花或者是请吃饭这
样，每个月给一些零用钱父母，
每个月给一些零用钱父母，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这个当然，如果就算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
那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
这个最低层次，
这是最低层次的。
我想真正如果在十诫里面讲的孝顺父母，
如果在十诫里面讲孝顺父母的，
是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
是要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
将上帝的祝福延续一代一代，
将上帝的祝福延续到一代到一代。
有时候我们又会纠缠在究竟是要父母先履行那个养育，
有时候我们纠缠在父母要先进到养育
或者教育我们的小孩子的责任，
或者是教导孩子的责任，
然后我们先配得我们子女的孝敬，
然后我们才配得孩子的孝敬，
或者无论父母有没有尽上本分，
或者是无论父母有没有尽上本分，
我们做子女都要尽量去负上那个的义务呢，
我们做子女也要负上我们的义务。
十诫一开始就提醒我们，
十诫一开始就提醒我们，
他提醒我们，我们的新生活的开始不是源自人的努力和人那种的立志，
我们新生活的开始不是源于人自己的努力或者是心智，
而是从我们被上主那个拯救开始，
而是从上主的拯救开始。
我想回我自己后生的时候，
我回想我年轻的时候，
你估我不想我孝顺父母吗？
你以为我不想孝顺父母吗？
我曾经不知立过几多次的誓，发过几次的誓，我要孝顺父母。
我曾经发了很多的次的誓言，说要孝敬我的父母。
靠我的努力我做不到，
靠我的努力我做不到，
我只是带来父母带来家庭一次一次的失望，
我只是给父母给家庭带来一次又一
次的失望。直到有一天我要认识这位的上帝，
直到有一天我认识这个上帝，
他这份救赎的恩情临到我身上，
这份救赎的恩情临到
我
身上，我
同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我跟上帝建立了一个正确的
关系，我重新去正确去看我自己的人生，
我重新正确的来看自己的，
我开始可以同我的家庭复合，
我开始跟我的家庭复合，
到有一天我成立我自己的家庭，
到有一天我成立了自己的家庭，
我又承袭了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
我又承接了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
我去教导我的子女，
我去教导我的儿女，
我不会将父母昔日对我不好的地方，
我不会把当日父母对我不好的，
或者我对父母不孝的一种的行为，
或者是我对父母不孝的行为
延续给我的下一代，
延续给我的下一代，
我觉得到我就要停了，
我觉得到了我这的，
当我转向上帝这份救赎恩情的时候，
当我转向上帝的恩情的时候，
我就一个新的开始，
我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就将上帝的祝福引入我的家庭，
我就把上帝的祝福引入我的家庭，
我又这样去传承给我的下一代，
我也是这样传承给我下一代，
如果我的下一代 又听从或者延续我这种的对上帝的敬畏，
如果我的下一代有听从还有延续上帝的作为，
这个祝福就会一代一代地延续，
那这份祝福呢就会一代延续下一代，
我这个是我这样去理解十诫第五言的孝敬父母，
这是我的理解十诫的第五言来孝敬父母，
能成为父母是上帝的恩典，
能成为父母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讲到底孝敬父母不是因为他养育之恩，
那讲到底呢，并不是孝敬父母，并不是因为他养
养育
之
恩，我哋一定要没齿难忘。
那养育之恩，我们是要没齿难忘。
但系我哋系要回应紧上帝喺我哋生命嗰份救赎嘅恩情。
我们是要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情。
我哋将呢份恩情同我哋嘅父母去分享。
我们把这份的恩情跟我们的父母来分享。
我哋将我哋嘅父母带到上主嘅面前。
我们把我们的父母带到上主的面前。
我哋学习去欣赏父母在我们身上种种的美好，
我们要学习欣赏父母在我们身上种种的美好，
我们学习去饶恕父母在不懂得教育的时候带来给我们的伤害，
我们也要饶恕父母在他们不懂得教导我们的时候带来所带来的伤害，
让我们整个家庭都有一种的救赎的恩典，
让我们整个家庭都有救赎的恩典。
今天早上呢，牧师是一个已经没有机会再孝顺父母，
今天早上呢，牧师是一个没有机会再孝敬父母了，
但我有机会为人父母的角度去分享，
我是以一个为人父母的角度啊角度去分享。
如果为人父母不能够以身作则，
如果为人父母不能够以身作则，
不能够为仔女树立一个敬虔爱主的生活，
不能够为子女树立一个敬虔爱主的生活，
父母不能够摆脱昔日家庭所种种的影响，
父母要摆脱昔日家庭带来的影响，
靠着主的恩典重塑我整个的自己的人生呢，
靠着主的恩典来重塑自己的人生。
那这样讲不代表做父母不会犯错，
这样子讲并不是说父母不会犯错，
让我们明白为人父母的责任，
而是我们明白为人父母的责任，
我们都是终身学习，
我们要终身学习，
我们会犯错，
我们会犯错，
甚至我们勇于跟我们的子女讲对不起，
或者是我们勇于为我们的向我们的子女讲对不起，
让我们的子女从我们的身上成全这种敬虔的信仰，
让我们的子女在我们身上承传这种信仰，
体会父母爱，
体会父母的爱，
天父情，
天父的情，
一生敬虔度日，
一生敬虔度日。
所以今天早上呢，我是从一个培育和延续敬虔后代这个大图画去思想孝敬父母。
那今天早上呢，我从培育及延续敬虔后代为这个大图画来分享。
哟，能够建立一个敬虔的家族去切入十诫的第五言，
如果建立一个敬虔家族观点切入十诫的第五言，
所以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我们不是讲一些的方法，
我们不是讲一些的方法，
不在网上找一个孝敬父母九个注意事项，
不是在网上要找寻一个孝敬父母的要注意的事项，
或者圣经孝顺父母十大要点，
或者是孝敬父母的十大要点。
其实很多这些简单的观念大家都懂，
其实这些简单的观念大家都懂，
但我想从一个建立一个敬虔的家族，
我是想从一个建立一个敬虔的家族，
能够先至可以有真正的孝敬，
能够才有真正的敬虔，
因为我们对上主的尊崇，
因为我们对上主的尊崇，
我们这份敬畏的心，
我们这份敬畏的心
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出现，
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出现。
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就算有些所谓孝顺的行为，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孝顺的行为，
但我们没有一个敬虔的生活，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敬虔的生活，
这个仍然一种的遗憾，
这仍然是一种的遗憾，
或者至少这个不是十诫讲的这种孝顺是建立在这种盟约的关系上面，
这并不是十诫所讲的十诫当中的盟约的方面。
社会呢是由最小的单位所组成的，
社会是由一个最小的单位所组成，
其实要处理社会的问题，
其实要处理社会的问题，
就其中最归根究底是从一个家庭那里开始，
归根究底是从一个家庭来开始，
越多敬虔的家庭，
越多敬虔的家庭
就带来越多社会的改变，
就会带来 社会越多的改变。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早上十诫第五言的精髓呢，
今天早上第五言的精髓，
建立一个敬虔的家族，
建立一个敬虔的家族，
比一些表面孝顺的行为更加重要，
比一些表面的孝顺行为更加重要，
更加彻底，
更加彻底。
因为我们是以一个家庭作为单位，
因为我们是以一个家庭作为单位，
延续敬虔的下一代，
延续敬虔的下一代，
也都延续上帝的祝福，
也是延续上帝的祝福。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